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微微一样陪伴大家，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准备好进入今天跟财经相关的主题了吗？其实讲到财经领域哦，除了投资理财之外，我们也蛮常提到房市的。像前阵子有聊过啊，现在这个房贷的问题啊，有些人想要申请贷款哦，不见得被允许，甚至你想要核贷的金额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会让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挑战。诶，不过话说从头哦，如果你要买房，你会找谁买啊？有些人会找仲介嘛，帮你介绍，那有些人就可能路边看到建案就去看。诶，能不能直接找那个屋主买房啊？这样好像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哦，因为你就想说我没有请仲介嘛，我就不用给仲介费，这样是不是买房可以更便宜了呢？很多人虽然说会透过仲介来买房，不过有些人主打的就是直接跟屋主买啊，或者是屋主自售房屋，可以省下中间的仲介费，但是真的划算吗？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跟挑战呢？确实哦，我们刚刚讲到，有些人说我想要自己来卖房子，我自己来买房子，省了仲介费，好像就可以多少这个一点支出嘛。但是要注意哦，如果你没有仲介的话，中间所有的代办事项你要有力处理哦，什么代书啊，或者是顾户啊，反正就是一连串的什么契税，反正有的没的，你自己要搞得很清楚，你才有办法自己来办理，不然漏东漏西咯，你真的会觉得很麻烦。所以回过头来也必须说，虽然说找仲介你要给人家费用，给人家抽那个仲介费，但是他至少会很专业的帮你服务到不会漏东漏西的，他就像服务费一样嘛。所以我觉得找仲介不见得是坏事啦。但其实回过头来讲啊，买房到底是要自己找屋主还是委托房仲，优缺都有。如果你是自己找屋主的话，刚刚讲的优点就是省去仲介费哦。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刚好跟这个屋主认识，或者是你们聊的就谈得很愉快，也有可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去买下这个你的理想的房产，其实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但缺点就像刚刚讲到的，你要自己找代书啊，去做这些买房的手续，并且你去找到这个屋主啊，你确定这个屋主可信任吗？会不会有一些信用的风险？那包含整个购屋的流程，你要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甚至因为你单独跟屋主去议价，你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议价技巧？会不会反而跟屋主买还买贵了？或者是你觉得我没有仲介费比较好杀价，但其实价格也杀不下来。那另外呢，签约之后，买房之后，如果房子啊有一些问题啊，漏水啊，或者是要验屋交屋这些，没有仲介的话，你真的可以搞定吗？所有琐碎的问题你都必须自己解决，这就是自己找屋主的缺点。那委托房仲的优点有什么？就像刚刚提到的，房仲他是专家嘛，他经验丰富，所以他也会比较知道说你的这个需求，我有什么样的房子可以推荐给你。那他当然呢会从中来协调议价，甚至买房的流程手续也有专人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啦。反正那些细节他会帮你这个办好等于说他就是一个服务你的一个人嘛，这就是房的功能。缺点当然是刚提到仲介费是要支付给人家的，有的时候有人也是担心房仲的诚信问题。那另外呢，房仲如果从屋主那边呢收到的费用比较多，进入议价的时候啊，然后说在斡旋的时候啊，议价的时候，可能会偏向有利于屋主的那一面，但是你是买家嘛，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是买贵了，这真的很难讲哦，就是很两难啊，不会说都是优点或都是缺点。 点。但是如果是专业的房仲，他的全面服务确实会让大家比较放心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买房这件事情真的太麻烦了，我们也不见得对房市这么的熟悉，那些琐碎的流程啊、一些文件啊、申办的一些内容，如果有人可以专人为你处理，你至少平日专心的工作，该上班的上班。房仲说，诶，我们需要来盖章，或我们需要来做什么的时候，还会主动提醒你。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虽然很多人说很讨厌说房仲也要抽这个中介费，你要付钱给他，可是那就是他的专业嘛。如果你确实需要他的服务跟协助，你就是应该给他费用。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买房卖房都是哦，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也不要勉强，不要单纯说我为了省钱就说这个我都可以自己来，等到你自己要操办的时候才发现啊，你可能什么都看不懂，甚至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影响到你平常的生活，那可能就得不偿失了。甚至你自己做到一半，欸，发现自己真的没办法了，这时候才找房仲，说不定问题还更麻烦哦。这是几个呢，我在考虑说买卖房屋的时候是不是要找专人来协助的讨论。 杨丞琳所演唱的《庆祝》。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人家讲说我们很多人会很斜杠嘛，其实人家说理财的方法很多，开源节流，开源能怎么开？很多人会马上联想到自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啊，不同领域的，那这些不同领域能不能够变现呢？能不能有更多的附加价值，为自己创造个人品牌之外，可能也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些收入，这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地方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柠檬知识创新知识变现系统的专家高永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永琪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柠檬。
其实谈到知识复利啊，那时候看老师的书里面就举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哦，其实还邀请到很多不同行业，诶，真的是各大业都有哦，有社群的啊，有阅读的啊，真的是包山包海，不同的服务项目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人士来分享他们自己在他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经验，以及怎么来转换刚刚讲到说知识复利这一块。那因为刚刚永琪老师有特别讲到这个专家的这一块，其实我每次讲知识啊，很多人就会脑中开始盘点啊，对啊，知识啊，我不是从小学到大吗？我们从小学的很多都是知识跟技能嘛，那要怎么样到说诶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拿来用，很多人是充满着自我怀疑的，然后或者是会觉得说，诶，我好像这个也懂，那个也懂，那好像都没用，诶，很多人也是这种感觉，懂了很多，但好像也派不上用场。我们要怎么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知识是不是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呢？因为如果像我们说这种社会新鲜人啊，二十几岁出头，诶，好像也就是刚踏入社会，除了也没什么社会经验嘛，但是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这些到底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或者是也会想说这到底够不够用。
那我想要去分享一个就是知识变现的本质。
嗯，
就知识变现的本质其实是我觉得始终如一，就我们都在帮助人们从他们的如今到我们的曾经，如今跟曾经。
嗯，
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如今必然面对着某些问题，某些难题，恰恰是我们曾经解决过或者是做到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方法，那我们跟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专业落差，对吧？
嗯，对。
这样的一个专业落差代表的是，他如果要达到我现在的这个位置，他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过来。
嗯，
而我们协助他们有效的度过啊，所以这就是知识变现在传递的，帮助人们在时间上面或在价值上面所节省或者所创造的价值。那所以以这个观点来说，我会一直很想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有好多好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专业不够专业，
嗯，
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但是自己是个不够格的专家，就还没有达到那个门槛。
嗯，
但我想分享，专家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专家从来都是相对的。
哦，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90分的人，你可以帮助一个70分的人，告诉哦你可以如何达到卓越，对吧？你是个70分的，你可以帮助一个50分的人，你可以告诉他哦，那我们如何达成专业？你是50分的，你可以告诉30分的人，你如何更有效的进步？那你even你是个30分的人，你也可以帮助个0分的人，告诉他你该如何起步？就我们永远都能够帮助到另外一个曾经的我们。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很容易迷茫的，就是其实你只需要意识到，对，我总有是有人可以帮助，那只要找到他们，那这样就好了。那只是当然更多的时候会有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不难免的，或是你到某个阶段之后，你会开始有你自己的专家本位或创作者本位的思考。
Oh.
你会忽略了你到底要帮助谁。
嗯，
就你会觉得我的东西很好，我的服务很好，可你没有意识到到底是谁需要，就你没有找到需要你曾经的那些人的如今那些人在哪里。但我觉得你找到了之后，你就会很有信心说，好，我就是要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现在面对困难，而我知道可以帮助他们去到哪边。
嗯，
我就只要做到这件事就可以了。那当然在更底层我想讲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价值啊，我们跟那些大师的差距，或我们跟那些很厉害很厉害的人的差距的这种思维，是一种对于权威的定位。
哦，
但事实上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真的要解决一个问题，比方说你今天要学习如何做笔记的时候，你会已经去找到笔记这个业界最厉害的大师吗？不一定，
不一定，就我能用得上就比较重要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样的，我们要看病，我们也不会每一科都一定要看那个病最顶级的权威，对吧？
对，
更多时候是我们可能近的、周遭的啊，就是看你的病的大小程度嘛。所以只要切记，你一定能够帮助到某些人，但那些人在哪里？找到他们，那这就是我们价值可以传递的起点。
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不单纯会发生在，例如说，已经出社会的人身上，代表每一个人，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创造自己的知识复利。我还蛮好奇的，就说这样子，其实这个过程要对自己要蛮深刻的认识跟了解吧。就说，诶，我再怎么样，我应该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讲啊，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踏出那一步很煎熬的一块，就是要认识自己，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容易。然后就觉得说，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会一点哦，啊，好像很没用。有些人就是抱持着这种观念。老师，能不能帮我聊聊说，如果像以老师是自己为例子，或者是老师看过的一些经验，对于初步啊，我们想要去认识自己到底有几斤两重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开始比较好啊？有些人就说，诶，反正我就看我的学历啊，我就看我过往的那个知识技能啊。但是每个人会的东西其实不单纯会显现在这些东西上面。
如果要谈认识自己，现在能够做什么，提供给他人什么样的价值的话，
嗯。
我觉得有一个我当初在用，我觉得蛮好用的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就你可以去询问一下，或者你有意识的去反推一下，你身边的人到底通常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来找你，这是一个起点。就是人们会因为什么事情来请教你，来寻求你的帮助。那你会说有些是跟我工作相关的，没错，就代表你也成为这些人的曾经了。但再想个细节，有没有哪些可能是跟不一定完全相关的？那一些也有可能就是，你可以去发展的一个，这是一个。那当第二个就是，你也可以去问问你自己，你觉得你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的有热情的，你很喜欢的，或你想要帮助某些人的？对，那这些不同的起点，它都会是我们可以去依循的。不过，我想要强调一个点是，我曾经也为这件事情很迷惘过，就我很想知道我到底最适合做什么。因为你看，我的属性是很多元的，我会做文学艺术，我会做行销，我会做科技啊，我现在会做资源线。就我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说，那我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做专注？那有一个检视的点，但这个需要一点时间的淬炼。就是如果你现在往回头去看，比方说你从现在这个年纪往回头去看了可能10年，你会觉得过去10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最开心的，你是最有动力的。那这种动力它才能够支撑着我们，最容易支撑着我们往下10年迈进。
是，我觉得这
因为重
几
点
个
就
方
是
法其
短
实
期嘛，是
是，
长期。
对啊，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永琪老师提供这几个方法，大家可能一边听啊，那脑中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对啊，到底什么时候你的亲朋好友会来寻求一些帮助，到底是哪一些领域？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经验。然后再不济呢，通常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喜好，应该也是相对有感觉的吧？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应该是最明确的。这个也是可以从大家的生活经验当中去找到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谢谢永琪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当然，知识复利还有很多的方法，还有更多的细节来做讨论，会继续在财富自由行来跟大家做分享。
偶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 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并非每段都有感动。
歌曲庾澄庆所演唱的《命中注定》，这里是财富自由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知识复利。今天最后为大家选的歌曲是叮当所演唱的《猜不透》，我是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锁。猜不透上回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如果忽远忽近的思索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 得我是不是听错，还是我只想太多，想到了昏头。
天气错，开了窗，吹着脸红，
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
给你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下定决心
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